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讲题爱敌人爱的人，同大家睇咧系头先刚才所读何西阿书嘅第一章，并且咧系第三章嘅经文。我哋首先去到了解一下当时何西阿先知佢所照顾嘅以色列咧系一个咧好艰难嘅时期。当然我哋都明白。以色列民经常的都是叛逆的，但是正正在何西亚在北国做先知的年间，他经历了六位的北国的皇帝。首先是耶路波安，他当时的国境是不错的，无论在政治上面、军事和经济上面都不错，他甚至可以扩展自己的版图，但是社会就充满着不公平、贫富悬殊，百姓开始去到敬拜偶像、拜巴力、拜金牛犊。往后嗰几年就冇咁好景啦。之后好短嘅时间，以色列接换咗三个嘅王，分别系撒加利亚、沙龙同埋米拿燕。我哋可以想象得到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国力就大不如前啦。开始向亚述去到进贡，而当政嘅人为咗能够巩固自己嘅权力，亦都变得越嚟越残暴，继续嘅去到敬拜偶像。之后去到比加王，佢哋更加联同亚兰呢个嘅国家，去到攻打同样都系以色列民嘅南国犹大。之后去到北国最后一个的王何西阿王，之后北国就灭亡于亚述。北国的以色列就好像一个野孩子，怎样教都不听，又好像一个淫妇，不懂得向上帝去到尽忠。试问有哪一个会爱这样的百姓，这样的人呢？但是偏偏在这个时期，耶和华要何西亚做了一件令到我们都很难去理解的行动。第一章第二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初次向何西亚讲话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他说，你去娶一个淫荡的女子为妻，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行大淫乱，离弃耶和华。於是何西亞就去娶了迪拉欽的女兒歌蔑。如果我們不看下文，我們真的理解不到以色列民已經這麼反叛，好像淫婦一樣了，為什麼你還要先知去娶一個淫蕩的女子呢？這一件事是超越了人的理性，超越了社會和道德的規範，甚至我這樣說亦都是违反了上帝的律法的。我们怎样去理解呢？耶和华亲自去到叫何西亚先知娶了一个淫荡的妇人为妻。今天我们从他们的婚姻的故事里面去到认识上帝和人一些的关系的历程。第一点，大儿子耶斯列代表神必定追讨人的罪。让我们回去前面解释回、究竟怎样为之是一个淫荡的女子为妻呢？有人就估、是不是妓女呢？但按照原文似乎不是指到妓女，会不会是一些有滥交行为的女子呢？当然有这样的可能，但也不是一定的，可能也可能是指她在性上面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未必是真的有这样的行动。也都讲到是他收了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但是在下文里面我们见不到何西亚有任何收养养子的技术的。但是比较讲就是真的他跟这个妇人所生的三个的亲生的儿女，可能就是指到这几位的儿女，只不过预先去到讲。 我们去到1章3節的下半节，于是他就怀孕为何西亚生了一个的儿子。耶和华对何西亚说，你将他叫做耶斯列啦。我们去到想一下，当时的何西亚，他是因为上帝的命令去娶这个女子为妻的。所以我都不肯定他和这个女子的关系其实是怎样的，但是我就挺肯定他和这个仔的关系应该不错的，因为个仔是清白的嘛，个仔呢是他自己所生的嘛，那他当然是会欢喜得到这个儿子啦。我相信呢，在座很多都已经是为人父母了，不知道呢你是怎样帮自己的仔女去改名的。那我估计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将对仔女一个良好的期望放在个名字，又或者呢是将给仔女的祝福就放在他的名字的当中。但何西亚是因为上帝的命令，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帮他的儿子子女去改名，而他们的名字正正代表着北国以色列不同时期的遭遇。不过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不陌生，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约瑟都曾经用儿子的名字去代表他生平里面一些时期。究竟耶斯列是一个什么的事件呢？第四节那里这样说，他说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做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要惩罚耶户家在耶斯列这个地方流血流人血的罪，并且要终结以色列的王朝。到那日我要在耶斯列的平原上面打断以色列的弓。原来耶斯列这个名字就是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这个地方那个的血案。可能我们不是很记得耶户是哪一个呢，但我们比较容易记得就是亚哈王和皇后耶洗别曾经不断地去到逼巴以利亚，而后来上帝就兴起了耶户家去到铲除亚哈的王朝，包括亚哈和耶洗别的后裔。但问题是耶户他没有完全遵照上帝的吩咐，他更加的去到杀害了亚哈的亲戚和支持者，包括那些贵族、祭司和朋友，消除他们的党羽，有助去巩固这个王权。没错，他也都停止了向巴力的崇拜，但他就保留了那些拜金牛犊的行为。上帝说他要追讨耶户家他所犯的罪，包括往后继承他的罪，继承他的王朝，不过不同的王。所以上帝在这里说他会追讨这个罪，亦必终结以色列家的王朝。经文也都讲到他必在耶斯列这个平原截断以色列的弓，表示上帝要在战场上面去追讨这个罪。截断以色列的弓就代表摧毁以色列的军力，并且我们留意到这件事正正就是发生在耶斯列这个地方。以色列在什么地方去到犯罪，上帝就在什么地方去到施行这个的惩罚。今天呢，我们作为已经得救的人，会不会有一个的情况，就是我们对罪已经对罪的影响已经少了一个的敏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只要真诚地去到悔改，在上帝面前就能够轻易就能够再一次的清白。但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会管教他的子民的。有时候上帝会用恩典去引导我们行正确的路，但上帝都会用责打去到让我们远离那些危险的路。我们再想想，即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一个人犯罪往往就影响着身边很多很多的人， 那些的伤害都是真实的，亦都只有真正正直的人在夜晚的上面才能够苦心自问，能够安枕。第二点，二女罗路哈玛，三子罗阿米，说的是神会远离他们。第六节，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的女儿，耶和华就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做罗路哈玛，因为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第八节，歌蔑在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的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做罗亚米，因为你们不再是我的子民，我亦都不是你们的上帝。我们来到看看这两个的儿女。二女罗路哈米代表的是不怜悯，不再赦免。这个名字同样都是代表着上帝和以色列不同的关系的历程。相比起北国犹大去愿意悔改，相比起南国犹大去愿意悔改，北国以色列他仍然执迷不悔。而这个名字就是讲紧上帝不愿意再怜悯以色列家，亦都不再赦免他们。按照原文的意思，怜悯大概就是动了慈心的意思，而不怜悯就即是忍心下去的意思。按照原文，赦免有举起的意思，就仿佛好像在洪水临近的时候，上帝把方舟去到浮起，带来了拯救，而不赦免就是不拯救的意思。而三子罗阿米更加是讲紧更加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脱离父子关系。他的意思是，你们不再是我的子民，我亦都不再是你们的上帝。那即是脱离父子关系啦。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再看回呢，其实我们很少见到有例子呢，是父亲因为儿子不当的行为呢而疏远他的。不过如果要找的话，我们就可以看看在创世纪里面，含曾经看见父亲罗亚赤身露体之后，告诉他的兄弟听，之后罗亚醒回来之后就咒诅含的儿子迦南。我们也都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的儿子阿沙龙他背叛了大卫，企图去夺取他的王位，大卫也都被迫与他的儿子去到为敌。咁我哋睇翻北国以色列咧，佢呢度经文讲佢唔再系上帝嘅子民。我哋喺历史嘅里边睇到北国以色列喺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国所灭亡，并且佢冇好似犹大国咁样有明确嘅复国嘅历史。北国嘅十个嘅支派喺被亚述老去之后，就被分散在亚述不同的地方，他们慢慢地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性和那个宗教的身份。今天我们怎样去到找回北国以色列人的后人呢？其实有时都很难去到确定。那有人就说是撒玛利亚人，是本尼以色列。本尼以色列其实就是在印度西部的犹太的族群。有人说是尼姆巴族，尼姆巴族是津巴布韦和南非的尼姆巴族，他们有着一些犹太的习俗，他们也都自称为犹太人的后裔。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远还是近呢？在我还是中学的时候，周乐群宣教师他有一段时间做了我的属灵指导，他每一次都问我这两个的问题，今天我都想借来问一下大家。第一条是，他问今天你跟上帝的关系是近呢还是远呢？第二条问题，如果上帝就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觉得上帝在哪一个位置呢？不知道今天你和上帝的关系是近还是远，你会想象上帝在圣堂的哪一个位置？可能有些人会说他在圣坛的前面，因为他们有着亲密的关系，他们都很渴慕去到敬拜上帝。有人会说他和上帝就坐在这个长凳的上面，就好像朋友一样彼此的去陪伴。有人会说上帝就好像在那个大门那里，在那里等候着我们的回转。又或者我们那个感觉很模糊，甚至不确定上帝是不是跟自己在一起。今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近还是远呢？第三点，再爱淫妇，神必守候。如果我们要明白上帝和北国以色列民最终的关系的历程，我们一定要读完第三章。第三章很短的，只有五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又对我说，你去爱那情人所爱却犯奸淫的妇人，正如耶和华爱那偏向神喜爱葡萄饼的以色列人。于是我用十五舍客勒的银子和一禾梅尔半的大麦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与我同住，不可行淫，不可归与别人，我对你也是一样。因为以色列人必多日过着无君王、无领袖、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神像的生活。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的上帝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他们必敬畏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我们在这段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去到看到，首先我们从第二章的里面，我们会大约去到发现何西亚的妻子大概已经跟老走，跟了另外一个的情人去到离开了何西亚。他淫乱的本性最终都显露了出来，成为了一个的事实。但是即使这个的妻子见异思迁，上主仍然命令何西亚要去爱他，要坚守这一份的爱。正如以色列即使去敬拜偶像，经文也都讲他喜欢那些葡萄饼。其实葡萄饼是当时用来祭祀偶像的一些礼仪上的食物，他们也都会进食，祈求那些偶像赐给他有恩惠。虽然以色列是这样，但是耶和华仍然是爱以色列民。经文讲到何西亚，他用重价来到赎回，他分别了用了两样的东西来到赎回他的妻子。但是我们又要问，为什么这个妻子是要用钱去赎回的呢？大概可能是他自讨苦吃，最终可能被卖作奴隶也都不定。何西亚第一样是用十五舍客勒的银子。我们在出埃及记那里看到，买一个的奴婢大约是要三十舍客勒的银子。可以看到一半的价钱，十五舍客勒似乎不是一个真的很高的价钱。第二样他用的是大麦一禾梅尔半。我们看回大麦其实都不是一些很高价的农产品来的，它大约只是小麦价钱的一半。我们照计算的数量，大约大麦的价钱都是大约是十五舍客勒。我们计一计，那些钱加上大麦总值就是三十舍客勒，其实都不是一个天文的数字。但有些解经学家他就说，他说为什么何西亚大概这三十舍客勒对何西亚来说可能都构成一个经济的负担，所以我们看到他不是完全用银子去支付的，他一半用银子，一半就用一些农产品去抵数。虽然是这样， 何西亚仍然将这个妻子去到赎回，被赎之后，他和何西亚再去到一起。何西亚对妻子有一些要求，他说在一段的时间里面，他要痛改前非，好好去到约束自己，不要有淫行，也不要恋慕其他的人。而何西亚在这段的时间也会守候等候他。经文亦都讲到，以色列民亦都经历一段嘅过冷河嘅时间。喺三章第四节嗰度咁样讲，佢话因为以色列人必喺多日过着无君王、无领袖、无祭祀、无柱石、无以弗得、无家中神像嘅生活。呢度六个嘅无大概可以分为三组，分别系第一组无君王、无领袖，代表喺政治上面嗰种嘅缺陷。无祭祀、无柱石，代表在宗教礼仪上面那种的缺陷；无以弗得及家中的神像，代表是一些预测或者是神迹歧视上面的缺陷。但是过了这个的冷静期之后，主有他的应许。主应许在经文的最后一节，在三章五节那里这样讲，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他们一定领受上帝的恩惠。这个正正也都好像何西亚书的一章十至十一节那个的预言，那里讲，他说以色列的人数必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女，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要一同聚集，为自己设立一个的头，从这地上，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有些的神学家他就说，他说这个正正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色列的全家将会在基督的名之下重新的去到复兴，包括那些失落的支派。去到总结的时候，我相信神这样去到使用一个不寻常的婚姻，去到讲明一个的真理，一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不会经常的去到这样去到发生。但我们去到想一下，歌灭这个的淫妇，如果他从来都没有遇上到何西亚，他的一生会不会是一个很坎坷的人生呢？当我去到思想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走到来教会那个的圣桌前面，我就看到图上面见到这个的花束，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呢，他每一朵这个花束是上一个礼拜的，每一朵的玫瑰花的花头都是指向地下的，前面那些黄色的花、白色的花都已经开始枯黄，开始凋谢了。我就在想，任我们哪一个的人见到这一盆的花都会想，哎呀，不如扔掉它吧，这盆那么残的花已经不可以再用来呈现给上帝了，我们换过一棵，好像现在这个这么漂亮的花。有哪一个会容许这个这么残的花仍然摆在圣桌上面去到呈现呢？可能只有那一位连压伤的芦苇都不会折断的上帝，他仍然欣赏保留这一棵这么残缺的花。让我们重复今天的几个的要点。上帝即使知道人的罪性，他仍然选择去到爱。上帝是会管教追讨人的罪，甚至会在短暂的时间远离那些的罪人。但上帝最终是会管教和守候那些的罪人，等待他们去到回转。去到最后的时候，我都想起和分享耶稣一段的说话。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43至48节，主耶稣这样讲， 他说你们听过有话说要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好似天父，这样你们就可以作天父的儿女了。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亦都照坏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愿意我们都学习彼此的相爱，学习接纳自己的不足，也都学习接纳其他人的不足。愿上帝的话语帮助大家。
我们起立同唱荣耀颂。上帝如此爱惜我们，愿我们将我们的时间、才干、金钱都献给主。以下是奉献的时间，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同唱《圣灵作工歌》。
弟兄姊妹平安。現在有些家事分享，首先是代表教會歡迎第一次出席崇拜，或者我們很久沒見的朋友。因為當中我們有個家庭，他就在英國回來，就是 Jeffrey 的一家在邊度咧？可以係啦，可以係啦，揮揮手咁樣係啦，歡迎你哋翻嚟啊嚇！咁咧就留幾耐咧？會兩個禮拜，兩個禮拜係啦。咁大家崇拜完咗之後，都可以咧去同佢哋傾下偈，係啦啊，去咧互相嘅彼此關心。咁咧上個主日咧就因為颱風嘅緣故，咁我哋嘅崇拜咧都取消咗啊。咁咧你望下你身邊嗰、那個。他有冇肥到啊？瘦咗啊？係啦，有冇唔同咗樣啊？如果你發覺，咦唔係喎，我不嬲同我一齊崇拜坐喺隔離嗰個，咦今日唔見佢翻嚟咧？咁大家完咗崇拜之後咧，就記得可以咧去關心下佢，邀請佢咧下個主日一齊翻到聖殿當中咧去敬拜上帝。好，童工嘅消息，咁啊，冠中嚟緊7月30至8月1日咧會係放假嘅。如果弟兄姊妹有咩需要，都可以咧同其他嘅同工聯絡。咁咧喺11月30日，我哋咧係會舉行聯合金禧嘅感恩崇拜。咁為咗咧，我哋睇下禮拜堂咧點樣可以更加好嘅安排交通前往，讓方便弟兄姊妹咧去前往參與崇拜。咁我哋咧會有一個嘅Google Form 問下大家嘅參與崇拜同埋咧前往。方法的意向調查係啦，呢個係一個意向調查嚟嘅，咁唔係話咧你填咗就等於你參加同埋一定係用呢一個方法，因為咧我哋都想睇下咧會唔會咧安排旅遊巴咧接送弟兄姊妹由北角堂前往咧崇拜嘅場地，崇拜咧將會喺亞洲博覽館嗰度咧係舉行嘅，咁所以咧都邀請弟兄姊妹去填寫呢個 Google Form。更正應該是8月3日或之前，如果不是當然大家可以立即填的，是的，我們8月3日之前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大家幫忙可以填一下，以便我們看看怎樣去安排交通的。如果弟兄姊妹有什麼查詢都可以聯絡我們的同工。大家知道我們都一直是為到靈者他這個的治療的費用，我們都弟兄姊妹都可以有一些支持，咁咧直至目前為止咧，我哋依家暫時係籌得32萬多。咁如果弟兄姊妹咧係都想去繼續嘅支持咧，今日咧已經係最後一日啦，大家咧可以將你嘅捐款去存入匯豐銀行嘅户口，或者咧喺捐封上面咧去註明，以便我哋咧可以將款項咧去撥俾靈者。咁更加咧都係呼籲弟兄姊妹咧係禱告上面咧去為到靈者的治療去禱告。我們的暑期聖經班已經是圓滿結束了，我都很感恩在這個短短的五日的暑期聖經班裡面都有大約20位的 初小的同學去參與，讓我們在當中能夠去認識聖經。有8位的同學和部分家長都表示會繼續是參與我們的教會的聚會，大家都為著這些生命去禱告啦，亦都其實每一年去舉辦暑期聖經班，我們都需要不同恩賜的弟兄姊妹去參與，如果大家都願意去協助的話，可以跟 Bobby 聯絡，大家看到熒光幕上面或者在周刊上面都有一個 QR code， 都有一些活動影片，大家都可以去觀看。咁咧喺呢個夏天裏面咧，我哋嘅天氣咧都會變幻無常啊，咁所以大家咧都留意住我哋天氣啦，同埋咧我哋唔同團契聚會嘅一啲嘅安排，因為咧唔同年齡嘅年齡層嘅聚會咧，我哋嗰個對惡劣天氣嗰個指引咧都會係有一啲唔同嘅，咁大家咧詳情可以參閱周刊嘅第7頁，又或者咧係可以咧向有關嘅同工查詢。接下來是一些總議會的消息，澳門堂是接下來會有35周年的堂慶感恩崇拜，將會在8月10日在聖公會澳門的聖保羅堂舉行，都為著澳門堂踏入35周年，我們去獻上感恩， 弟兄姊妹都歡迎你們可以去參與這個感恩崇拜。另外，如果弟兄姊妹是對宣教都想有更多的認識，在8月31日的下午在九龍塘會舉辦一個宣教有我份的宣教嘉年華，當中有不同的攤位或者一些文化體驗，弟兄姊妹都可以去參與。另外，第97屆的港九培靈研經會將會在8月1日至10日舉行，在周刊上都印有時間表，弟兄姊妹都可以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在上帝的話語上有更多的認識和扎根。其他的家事消息和總議會消息，大家可以參閱周刊。
感謝牧師，我們就將我們以上的活動代禱事項都獻給主，我們低頭祈禱。慈愛的上主，我們感謝你，感謝你在上星期十號風球的時候，風雨飄搖的日子，我們仍然得到平安，我們獻上我們的感謝。但我們亦都知道，在這個天災的時間，很多的人都是需要上班，需要去為我們平安的生活獻上他們的時間和他們的安全。我們為到那些的工作人員，為到臨時要調配安排的牧者、老師、醫護人員，甚至乎是道路上負責樹木的人、通渠的人，我們都獻上我們的禱告，求你保守這些的工作人員，讓他們在風雨飄搖的日子都感受到主你的保障。我們亦都為到患病和留院的肢體，我們獻上我們的禱告，我們求你醫治我們的教友施炳昌、何碧容、阮創就、鄧慶文、許添和我們親愛的寧姐，求你與他同在，醫治他們的身心靈，使到他們得到主你的力量。主啊，我們亦都知道我們的暑期聖經班已經去圓滿結束，主啊，我們求你繼續保守這一班的導師、侍奉人員、學生和家長，知道他們是有一些部分的學員和家長都願意回到主你的教會裡面，求你保守他們的生命，讓他們可以繼續認識主你。主啊，我們亦都聽到我們的教會循道為你進入了一個聯合的活動，主要在這個紛亂的世代裏面，分裂容易，聯合團結困難。主要求你讓到我們循道為你聯合教會做好一個好的見證，就讓我們的教會在我們的無論的事情上、人事上、肢體上都有主你的帶領，讓到我們可以在這個慶祝裏面都可以感受到豐盛的成果。以上的祈禱交託是靠我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接著我們是進入差遣禮的時間，我們同唱與主同行歌好天眾讚的394首。
如是我永远的福分，完成盼有如山美，在这夜愿人生旅程靠拥我与主偕行，不求世俗我乐享受，名如富贵如花云，乐为主，劳碌与受苦， 只靠用我与主行，令我穿过死荫幽谷，在我都因神艰辛，带我到达永生门前，靠用我与主同行。啊，
我们一同祷告，领受上主赐福。主，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爱，被你差遣进入人群当中，在我们所属的不同的岗位的里面为你作工。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但主，你仍然以你包容无条件的爱爱惜我们。我们知道世界里面有很多的黑暗，可能身边也都有人我们都是觉得不可爱，但是主，让我们今天领受你对我们那份的无条件的接纳包容，与我们都一样以这份的爱去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是我们所不喜爱的人。愿主你这样去使用我们，让这份爱成为美好的见证。愿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时刻的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请坐，让我们一同的默祷片刻，然后先请诗班和主礼人退席，然后散会。